后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尽量往前面坐，哎，不用坐在最后一排，我们前面也很凉快的。来，尽量往前面坐好。我不喜欢坐前面。好。谢谢弟兄带我们唱这首非常宝贵的诗歌。这首诗歌他唱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宝贵的经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需要经过许多的这样宝贵的经历，经过许多的艰难啊，达到合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仍然是来读大卫的经历。大卫一出来他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经过了许多的磨难，很多的艰难，他仍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难处没有使他倒下来。今天我们来读一读，开始来读一读大卫的经历。他的经历很长，一直要延续到这个撒母耳记下。我们先来读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好，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好，不着急，我们慢一点。好，翻到，看到吧，可以放在荷包里。对，好，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好，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鼓，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
将万万归大卫，
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 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人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大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愿你，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束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好，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上在你仇敌的面前为你的教会摆设丰盛的筵席，我们在其中都尝到主你主恩的滋味，我们的心里是何等的欢喜，我们巴不得你自己将你的话语，将你话语中的亮光再一次的开启在你自己的会中，让你的儿女们都能够得着这话中的丰富，让你的心意可以在每一个儿女们的身上得以成全。我们仰望你，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你真理的圣灵在这里运行，把我们都带入到灵和真理的敬拜，让主你在这里被高举的时候，让每一个人都服服敬拜你，成为主你自己那一个顺命的儿女，让基督作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的家中给显明出来。我们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从18章开始，我们看到大卫的经历。大卫的经历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经历。但是我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就是到底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当然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在想这个问题。好，我想到一个角度，做王就是合神心意的。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做王这件事情可能离我很远，对不对？我们甚至都会有这样的想，哪怕在神的国中，我不要做王，只是做一个扫地的就可以了。 是不是？做一个很卑微的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大卫的经历给我们看见，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作王。在神的心意里面，神巴不得我们与基督怎么样一同作王，让他的教会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个是神的心意。当这个神的心意做成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弟兄姊妹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也不要说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好像只有大卫这样的人才能够达到。不是的。这个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和他一同作王。这就是我们在四月份的营会里面弟兄们向我们释放的信息。大家怎么样都要努力的进国度。所以一开始这个话就是讲给我们这一班初信的人听的。是巴不得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心愿。其实合神心意的人和基督一同作王，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士师的那个年代里面，士师的时代里面，以色列当中怎么样？没有王，对不对？个人任意而行。但是神有一个心意，他想自己成为以色列的王，对不对？巴不得整个以色列都如同一人，让神耶和华神成为他们的王，把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作王掌权的那一个实际给显出来。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作王。那我们下面就问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作王？什么叫做作王？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不会这么去想，我们今天是作王，对不对？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做作王？圣经里面我们曾经读的罗马书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罗马书的第五章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四个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四个王。我们还记不记得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翻一翻好了，可能我们时间比较久远。罗马书的第五章14节、17节和21节，我们稍微读一下好了。这些话都非常的宝贵，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这个人很容易一下子就忘掉了，读了前面就忘了，忘了后面的。罗马书的第五章的14节，他这里跟我们讲，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死是作王的。这一章里面一共告诉我们四个作王，死是做了王。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17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作王？生命作王。这是生命作王。还有什么作王？第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里面告诉我们还有两个作王，罪作王，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恩典作王。所以罗马书它丰富，很丰富，它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四个王。一个人如果他活在亚当里面，无论他怎么行善，无论他怎么样 好、哦，他这个有高尚的行为，啊，无论他是高尚的行为还是败坏的行为，他都在死亡的底下，因为在亚当里面是什么？是死作王，是罪作王。啊，所以当我们从亚当里面迁到基督的里面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得救。好，只有一个得救的人，他才在基督的里面，他在基督的里面，生命就吞灭死亡，生命作王，恩典作王。好，所以你给我们罗马书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在亚当里面是死作王，是罪作王，但是在恩典，但是在基督里面是生命作王，是恩典作王。好，至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经历这些的。啊，我们曾经在这些罪恶过犯当中，你怎么样都胜不过的。我们自己不单喜欢犯罪，我们还喜悦别人犯罪。好，但是当你蒙恩得救了以后，在基督里面得着一个重生的灵的时候，你里面就有感觉了，你对罪就有敏感了。哦，虽然你可能犯罪，但是你里面的良心告诉你，里面说这样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样不行的，我要过一个犯罪的生活，我不要过一个犯罪的生活，我要过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好，你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开始寻求，哦，你开始挣扎，你开始立志。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都不甘心在那让那个罪和死亡在我们的身上作王。好，你愿意去寻求，寻求的时候你就寻见。好，你总是会得着一些恩典，总是会能得着胜过那一个罪恶的喜悦和得胜的经历。好，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里面的反应，这个是我们里面在对于罪和死亡、恩典和生命在我们里面作王的一点点的尝试和一点点的经历。哦，这个是作王。哦，所以你看，罪怎么借着罪怎么作王？对了，罪怎么作王？好，我们之前学过这个查罗马书的时候告诉我们，罪借着良善叫人死，对不对？哦，他借着律法引动人里面去犯罪。律法是不是良善的？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好的。所以当人愿意去守律法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他想讨神的喜悦。哦，这个本来是好事情的。哦，但是因着人里面有犯罪的本性，人注定要失败的，人一定会犯罪的，一定胜不过的，因为人里面的那一个基因里面有那个犯罪的本性在里面。好，所以罪就借着律法来定我们的罪，又借着律法把我们杀死，这个就是罪显出他作王的那个地方。好，律法的罪的权势是律法，律死的权势，死的毒钩是什么？是罪恶。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好，罪如何作王？借着律法。好，非常的很恶的一个景象，对不对？好，那么恩典是怎么作王的呢？而人亏待我们，我们怎么样？以牙还牙，是这样的吗？这个不叫恩典。人亏待我们，我们不以牙还牙，反而为着他祷告。好，这个是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恩典从我们的身上出去，是因着什么？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成长，在我们的里面长进。这个叫做借着义作王，借着恩典作王。如果一个人他显不出主的生命来，好，人怎么样？他会夸口的。好，人要是借着自己的这个义在里面说，人会自己夸口的。哦，一个人他里面，好，不以善，不以恶还恶， 不以牙还牙，好，他以善治恶，这个是恩典。好，这个人是恩典，好，恩典从这个人的身上流出来，好，生命就会长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这件事情我们要寻求的。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了，所以罗马书他给我们看见四个王，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指不是指的地位上面讲的，不是指在你实际的生活的这个地位上面讲的，乃是指着生命里面讲的。基督作王是指着生命里面讲的，在生命里面成全，在基督里面作王。好，所以我们看见基督要在我们身上作王，首先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来看大卫。大卫他是怎么样显明基督在他身上作王的？我们回忆一下，大卫在他所有的信息里面，诗篇里面，他有没有讲过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有吗？那么第一个讲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是谁？还记得吗？谁？扫罗啊？保罗是吗？新约里的保罗是说过，但是他不是第一个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第一个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是谁？谁？撒母耳。那一个时候他对扫罗讲，对不对？在撒母耳记的第几章？13章第14节。我们看他怎么讲的。先知撒母耳在责备扫罗王时，他宣告，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也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是撒母耳在对扫罗王的宣告的时候讲到的一番话。他第一次提到合神心意的人，那是指着大卫说的。后来他高大卫，对不对？他在耶西的家中高大卫。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有印证的。就像刚才姊妹所提到的，在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刚刚读过的，对不对？也是13章。他使徒保罗在讲道的时候就提到了，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大卫他是一个从合神心意的人到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样有这样宝贵的经历的。第一个我想大卫他是一个拣选神的命定的人。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告诉我们，撒母耳那个时候他怎么样？年纪老迈了。以色列人呢要求立王，就神的原来的心意来讲，其实以色列人神是要给以色列人一个王。当年神拣选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要成为神的国度，要彰显神的权柄和君王，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心意要想发表出来的时候，要想借着实际显明出来，神一定要拣选一个人，要想把他的所有的王权，把他的权柄借着这个人能够发表出来，能够显明出来。我们知道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但是当这个人还没有显明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想要立一个王，对不对？他想立王的那个心源头在什么地方呢？他说列国都有王，我们没有王，所以为着我们的利益，为着我们的安全，我们需要立一个王，对不对？是，所以他就照着列邦的那个样式要来立王。所以这样个样子的时候，扫罗王就被拣选出来的。扫罗王被拣选出来，他不是神的命定，他是神的许可。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神的命定和神的许可里面，我们应该拣选什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要拣选神的命定，或者说是神的上好，而不是拣选神的许可。什么是神的命定呢？就是我这个人把我的意思先摆在一边，经过寻求，得着神的指示，得着神的带领，当这些带领显明的时候，我这个人愿意去遵行，这是神的命定。好，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意思先摆在一边，然后我来寻求神的带领。好，当神显明的时候，我愿意照着去行，这个是寻求神的命定。好，什么是神的许可呢？就是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我已经有了一个安排，我来求神来祝福这个计划，这个安排，这个就是神的许可。那为什么神会许可呢？你知道我们的神哈，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神。好，他里面他不强迫我们的。好，当你这样去不停的这样祈求，我们的神他会许可的。你还记不记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在约旦河东的，对不对？当约书亚他们打下约旦河东的时候，那是巴山地，对不对？那个地方的水草非常的肥沃。有两个半支派，哪两个半支派？一个是加德支派，还有一个是什么？流便支派，对，还有一个半个马拿西支派，是不是啊？他们就愿意待在什么呀？看见河东地很好，他们就不愿意过到约旦河对面去了，他们就说那个地方我们愿意待在那里，在那里立国，在那里立城，好建造城池，愿意在那里生养众多。弟兄姊妹们，神有没有答应他？神给了他，那是神的许可，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到了最后的时候，第一个灭掉的支派就是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被亚述帝国灭掉的。好，因为他们不在神的这个命定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求神答应我们的安排？神也给了我们，神没有拦阻我们，但是那一个后果之后，我们要学很多宝贵的功课。哦，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命定，什么是神的许可。好，以色列人照着自己的意思立王，他们就选出扫罗来，而扫罗做王呢，他里面从来都不是按照神的命定来的。好，扫罗王最后啊，成为神心意的拦阻。但是你会发现哈，当扫罗王被选出来的时候，神给他很多的功课，对不对？神并没有拦阻扫罗王出来，而是把人里面的光景给显出来，借着撒母耳先知常常给扫罗带来回头的亮光。好，但是扫罗不肯回头。好，今天我们的神也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来跟我们说话，让我们里面怎么样，又常常有回头的亮光。哦，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强迫神来祝福这个，祝福那个，神也给了我们，但是我们里面要求一个回头的亮光。哦，不要像扫罗王那样，那个结局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哦，所以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学习寻求神的命定，而不是寻求神的许可。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了，那个不是祝福，弟兄姊妹们。好，那个会带来许多的功课。好，那个时候我们学这个功课要比我们寻求神的命令那一个过程要来花更多的代价。好，弟兄姊妹们，但是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要谦卑下来，要顺服下来。好，这是第一个，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追求 这是神的命定。第二个，就是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扫罗王不能顺服神的权柄，这是他失去王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爱慕神的国度，他只爱慕那个王位和权力。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必须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活在神权柄的管制底下。这件事情我们在周五的查经里面特别的提到。你不要看那个权柄的那一个所有者到底是谁，你要看到说在那个权柄的背后是神自己。因为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主耶稣的手中。权柄这件事情，它是非常稀奇的，你看不见摸不着。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去 Noyes 的这个路上，在高速公路上面，在高速公路上，我行，它有三台的车道，我行在中间的车道，突然从那个快车道就有一辆很快的车从我面前过去，然后并到最右边去，那是一个荷兰的车牌，而且它是一个像是那个七人座的车，是能够运货也能够装人的。我说你这么大个车开那么快干什么？那么没过几秒钟，后面又一辆警车开过来，也从我前面哗就这么过去，然后我说你两个干嘛呢？上演警匪片，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他就开到那个荷兰的车的前面，后面他的屏幕上面就显出两个字 ：Follow me。那辆荷兰的车乖乖的跟着他到那个帕克普拉茨那边去，肯定有违章的。你知道吗？这个就叫做权柄 ，Follow me。没有声音，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出来，就两个字 ：Follow me。让那个车就跟着他走。这个是叫权柄，非常的稀奇的哈。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说话怎么样行事？他有权柄，对不对？文士和法利赛人都觉得他有权柄，是不是？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觉得他有权柄，这是非常稀奇的事。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把主的话同样的再说一遍，我们里面没权柄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查经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在之前的那个聚会的查经里面，有一个福音的朋友，他在我们当中查经，可能我们是查约翰福音，他就讲了一句话，他照着约翰福音的话里面讲的，那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的话，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先拿石头打他。”我们这位福音朋友他竟然讲这样的话，他照着主耶稣讲的，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敢指责他。我觉得他没有权柄。如果主耶稣在这里讲话，那有权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说同样的话没有权柄，为什么？因为要想彰显主的权柄，必须要学顺服的功课。无论是旧约新约，什么时候人不顺服主的权柄，神的权柄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来。如果不学习顺服，就算给你们权柄，给我们权柄，也只有一个权柄的地位，没有权柄的实际。扫罗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十五章里面，他去攻打亚玛利人，对不对？他去攻打亚玛利人，扫罗王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了，对不对？并且呢，扫罗王这一次的得胜呢，是大的得胜。但是你会发现他为自己怎么样立了一个碑。他对先知撒母耳说，耶和华，凡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都遵行了。但是撒母耳说什么呀？怎么我耳朵里听见有牛鸣羊叫的声音呢？扫罗王说，我是为谁呀？我是为耶和华神留下这上好的，是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但撒母耳怎么说呢？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他其实还不是喜悦我们那样把自己摆上，他更喜悦我们什么样？顺服。好，听命胜于献祭。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喜欢摆上，我们不愿意顺服，是不是？哦，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学习顺服。好，不要说我为主摆上了很多，不错，我们这个人是应该献给神当作活祭。但是，哦，我们的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听命献于圣祭。一个人他不能够过一个顺服的生活，神的权柄就没有办法从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显出来，基督做王的实际就不能从我们的身上显出来，你就没有办法向人做见证说基督是我的王，主耶稣是我的主。哦，虽然我们在这里喊主喊主，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主在我们的身上有完全的权柄，我们这个人这一方面需要过一个顺命的生活。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家中哈，要顺服自己的先生，我们要爱自己的妻子。好，你说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放一放，然后到聚会当中好好来侍奉一下，好，让主大大的来赐福于我。好，这样的侍奉其实神并不喜悦。好，因为听命胜于献祭，我们必须选这件事情。好，但是对我们来讲，很多的时候我们宁可献祭也不愿意顺服。好，对我们这个人来讲，神所看重的是顺服，神所要的也是顺服，因为没有顺服就没有权柄的彰显。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好，所以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弟兄跟我们分享得很好，他说顺服不仅仅是行为上的顺，更重要是态度上的服，对不对？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要想显明主的吩咐、主的命令，好，主要是把他的命令和吩咐显明出来，谁敢抗拒？没有一个人会抗拒的，对不对？但是主常常借着那一个权柄，是设立的权柄，来显明他的权柄。好，借着地上所设立的这些执政掌权的，来显明他的权柄。好，在我们的里面说，好像说这个该顺服的好的权柄我们顺服，坏的权柄就不要顺服，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讲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判断，好，这个人该不该顺服，这个老板真的是很糟糕啊，我们不要顺服。哦，这样的一个人这么的贪官，怎么能够，是吧？都不是选出来的，都不是民意带出来的，那是因为他贿赂上去的，这样的人要不要顺服？弟兄姊妹们，好，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在上所有执政掌权的，他的背后都是神给设立的权柄。弟兄姊妹们，好像我们很委屈，对不对？你这个人这么糟糕，对我那么不公，我怎么还要顺服你呢？弟兄姊妹，不是的，他不错，权柄是从他身上去显出来，但是我们顺服的是他背后的权柄背后的那一位神。哦，神必定要彰显他的公义，神必定要显明他的作为，到时候一定他会显明他的公义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用担心，因着我们的顺服，神的权柄要从这个顺服的人身上要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忘记了，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在基督的手里，都在我们主的手里面，那一个被神设立的权柄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因着顺服的命令，神在经上的教导，我愿意顺服这个可恶的人，这个不值得尊敬的人，哦，是的，不是这个很糟糕的人，我愿意顺服，但是神的权柄要从你的身上显明出来。哦，当神的权柄显明出来的时候，一切的败坏都要被显明，都要过去。哦，弟兄姊妹们，你要看到说，那一个权柄的背后是神自己，是基督。哦，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有看见了，我们愿意能够服下来。如果没有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容易服下来的一件事。好，在我的经历当中，我想在很多弟兄姊妹们的经历当中都有这个。但是如果你去抗拒那一个权柄，怎么样，那一定会遭受到那个权柄的反作用的。好，他会报复的，因为这些佩剑的怎么样，他要使用他的剑的，对不对？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在我们的里边，当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要从我们身上显出来。我们讲我们的主，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里面是罗马政权最残酷的时代。好，今天你说地上哪有在那个年代里面十字架的刑法就是非常短暂的出现了一下，过了那个时间，你想钉十字架都没有机会的。但是我们的主就是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他显出他里面顺服的生命。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因苦难学了顺从。其实不是说我们的主要学习顺从，我们要学习顺从，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以很多的时候把一些艰难的环境加在我们的身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学习顺从。好，叫我们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顺服是为了显明主的权柄。我们的主在最艰难的时候，在那个最不该顺从的那个政权里面，他学会了顺从，他显明他里面那一个顺服的生命。不是他需要学习，是我们需要学习。只是那一个艰难，如果不是那个艰难的环境，好，不是那个残酷的环境，还好像还显不出我们主里面那一个顺服的生命。我们主的生命就显出来，那真的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基督的生命显出来，这个就是善的。基督的生命没有显出来，没有这个顺服的生命没有显出来，都是在怎么样，其实都是在作恶。弟兄姊妹们，好，所以我们的主要我们学的第一件的事就是听命，就是顺从。好，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少年的官，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他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或者说他说，我要如何行善才能进入神的国？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告诉他说，你的问题本身就问错了。这位少年的观，他里面有一个观念，他说只要一个人他有一个好行为，他就应该得着一个好的回报，这是他的底层逻辑。所以他说，我要做什么样的事，行什么样的善事，才能够承受永生，这是地上所有宗教的观念。但是我们的主告诉他一件事，他说不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上面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主告诉他，能不能承受永生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是需要改变的问题。永生不是从来就有的，永生是从基督里才有的，只有从基督里来的永生的生命，这个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永生是基督的那一个生命的性质，生命的性质，神的生命的性质是永生。它不是只说永远活着的这个概念，它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个性质。所以永生它不是说我在时间里面可以长时间的活着， 不是指这个意思，它是指生命里面的那种性质。我们的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把他的那个生命给了我们。那一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那一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吞灭死亡的生命。好，所以你有了这个生命是可以到永生，有这个生命就有了那一个永生。弟兄姊妹们，你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里面有两棵树，对不对？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树，一个是生命树上的树。好，如果你吃了生命树那个生命树上的树的果子，好，当然直接从创世纪可以到新天新地到启示录了，中间没有这些事情。好，那个是神的生命，但是跟基督赐给我们里面的那个复活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一个生命你不会犯罪。好，但是那一个生命，当然你不会犯罪就不会带来死亡，对不对？因为罪是从死亡是从罪来的。但是基督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那一个是复活的生命，那一个是胜过罪和死亡的生命，那一个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吞灭死亡的生命，那一个生命更加的宝贵。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带我们存到永生。好，这个非常宝贵。而这个少年的光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对不对？他不明白这个，但是我相信，当我们的主复活了以后，他可能想起主耶稣对他讲的这一幅画这一番话，他可能接受了主耶稣。好，虽然圣经里面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弟兄姊妹，他为什么忧愁呢？因为他想不明白。好，他不明白，因为主耶稣讲的话直接跟他的观念相冲击的。好，他说我应该有一个好行为，我就应该得到好报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所以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好，当我们这个人愿意来顺服神的生命的时候，里面就是行善，里面就可以显明主耶稣的那一个宝贵的生命。好，这个是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对不对？过一个顺服的生活。第三个点，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里面特别跟我们提到一件事。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讲，你要得着一个属灵的同伴。好，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要想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要得着一个属灵的同伴。这一个点，在这一章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约拿单。好，我们知道约拿单，他跟怎么样 在大卫在讲完十七章末了的一番话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说约拿单的心跟大卫的心深相契合。大卫讲了一番什么话呢？在十七章的末了，我们稍微看一下，对，在十七章的末了最后一节，好，五十八节，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好，大卫讲完了这一番话，好，约拿单的心就跟大卫的心深相契合。为什么？好，其实这一番话，常常讲的。好，我的父亲是谁？好，你知道大卫，他打败哥利亚的时候，我相信约拿单他也看见的。好，他在那个上面，可能在山坡上面，可能在 城墙上面看见了。但是你看，当扫罗来问大卫的时候，大卫这个人里面他说我是你仆人大卫耶西的儿子，他里面好像里面有一个什么做仆人的灵，对不对？好，有一个做仆人的心，有一个做仆人的灵。你说这个灵，是基督的灵。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取了奴仆的样式， 其实哈，约拿丹这个人哈，他一点都不简单。约拿丹，我们其实在读前面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到这个人，没有讲他。他在14章，好，我们当时讲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对不对？重点讲的是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但是那一章其实讲的是约拿丹的经历。好，约拿丹他是一个怎么样蛮有信心的人，他跟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跟着他的仆人，他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做仆人。好，约拿丹里面他是一个在信心里面非常刚强的勇士，他怎么样两个人去打这个上万的什么非利士人，只有两个人，对不对？和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结果把非利士人打得怎么样溃败的不堪。哦，神在他们当中因着这两个人兴起了神迹，让非利士人怎么自相残杀，溃败不堪。约拿丹他是一个在信心里面刚强的勇士，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我们都可以讲，但是信心里面刚强，这说明这个人里面他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姊妹他就祷告了这一点。一个人信心里面刚强，说明他里面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他在神的面前过的是一个光明的生活，他在神的面前仇敌没法控告他，他的良心也没有办法控告他，所以这个人的信心才是刚强的。两个人，你有没有看见任何一个战役两个人怎么去攻打千军万马？光非利士人在那边扎营就有3万辆的马车，两个人你想都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对不对？你总是要把军队召集起来，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策略一下再去攻打。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什么靠着人多人少，这是约拿丹讲的话。哦，约拿丹是一个不错的人，哦，他看见大卫是这样的人，他里面知道，他知道大卫的经历，虽然他没有跟大卫过过那个放牧的生活，他虽然生在是一个王子。好，所以约拿丹他看到说像大卫这样的人他竟然应该有仆人来尊称，实在是太宝贵了。他里面有一个做仆人的心，他非常的佩服敬重大卫。好，他在这个地方，哦，说像他这么厉害，这么伟，一个勇士用一个石头就把高大的哥利亚给打败了，这里面一定有神的同在。好，约拿丹是这样的人，大卫是这样的人，所以约拿丹的心就跟大卫的心深相契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讲到弟兄姊妹们之间彼此相爱和睦同居的光景。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旁边。一个人走这条十架道路不容易的，好，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来做扶持。好，这个是约拿，这个是你需要一个属灵的同伴，得着一个属灵同伴第一个点。好，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和睦同居，彼此相爱，心里面深相契合。好，是合主的心意，和主的心意相深相契合，不是跟自己的私心相深相契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约拿丹他爱大卫，对不对？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叫什么呢？用旧约的话说叫做爱人如己。好，在旧约的律法当中，这已经是什么样最高的境界了。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们的神，还要怎么样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纲，对不对？这个在旧约来讲已经是最高的境界，对于约拿丹来讲非常的不错。我们的神在新约里面，我们的神爱我们怎么样，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这个是新约的爱。旧约的爱最多到了什么爱人如己。好，新约的爱，我们的神亲自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这个是新约的爱。这个主耶稣的爱比约拿丹的爱怎么样更美更好。 接下来怎么样？约拿丹他就脱下外袍给大卫，对不对？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哈，约拿丹他其实是王的儿子，对不对？是扫罗王的儿子，他本来应该是王位的继承人。他现在脱下外袍给大卫，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愿意大卫来做王。好，我们的主跟约拿丹相比，你知道约拿丹他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嫉妒的。你知道该嫉妒的应该是谁？其实不应该是扫罗，对不对？约拿丹应该嫉妒的，因为大卫要跟他争这个王位的，他是未来王位的继承人的。你知道约拿丹里面没有任何的嫉妒，他把脱下他的外袍给脱下来给到大卫，把他的弓和刀全部给到大卫，那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大卫约拿丹在这个地方他愿意大卫来做王，但是我们的主做的比约拿丹更美，对不对？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刚刚读过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我们都是一些不义的人，只有主耶稣是义的。好，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把他自己像那个战袍那个外衣一样披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能够听我们，神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好，乃是因为我们的神透过我们身上披的这件外衣，透过基督来看我们。好，因为我们身上披着主耶稣，神才喜悦我们。在神的喜悦里面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儿子。神爱不爱我们？神爱我们，但是神不一定喜悦我们。弟兄姊妹们，神为什么不喜悦我们？因为我们身上没有显出基督来，神就不喜悦我们。但是神爱不爱我们？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神的喜悦。好，我们一定要追求神的喜悦。神只有看见了，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他的儿子，神就喜悦我们。因为主耶稣两次从天上有声音说，对不对？一次是主从水里面起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还有一次是在变化山上，对不对？这是我的爱子，让门徒说你要听他的，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的神他里面只喜悦我们的主，只有他的神的儿子可以讨主的喜悦。所以当我们把主耶稣活出来的时候，神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有他的儿子，神就喜悦了。神喜悦我们和神爱我们是两件事情。当我们还作恶的时候，神爱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神喜悦过我们。那是因为神的本体是爱，在神的里边本来就没有恨，知道就没有恨这件事情。他就没有这件事情。神是弃邪的神，神不是恨恶人的神。神是爱人的神。好，这件事情我们要搞，要弄清楚。但是神不一定喜悦我们，只有当主耶稣从我们的身上显出来的时候，神的心就得着喜悦。神只爱他的儿子。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好，神我们的之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蒙神的悦纳，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主耶稣他把他自己当成那个宝贵的外衣披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怎么样？可以白白的来称义，是吧？所以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做的一件事情比约拿丹做的更美更好。约拿丹把他的外袍只是把他的王位给他，但是主耶稣把他们自己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是吧？约拿丹成为大卫知心的朋友，我们的主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好，这个朋友远远超过约拿丹。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得着一个什么属灵的同伴。好，大卫有约拿丹这样一个属 这样的一个朋友，在属灵上做他的同伴，实际上对大卫的里面来讲，对于他下面走这条道路来讲，下面的这条路被扫罗追杀的道路，他里面其实是有很大的鼓舞和激励的。如果没有约拿单做他的同伴，好，一个人在这条路上，这条艰难的道路上是非常的孤单的，能不能走下去不容易的。好，我想我们的主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艰难，有的是工作上面的压力，好，有的是生活当中的压力，有的是孩子上面教养的，但是在这些方面主给我们好安排了这一切的环境在我们的身边，给我们同样也给有许多的鼓励，属灵上的扶持，就是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好，所以提到约拿单，好，我想我们稍微的就讲到这一好约拿单的里面，好，他没有嫉妒，对不对？好，但是弟兄姊妹们，当他看见大卫打败哥利亚得胜的时候，就如同怎么样，他好像得着荣耀一样。好，这个是属灵的同伴。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被主使用了，我们里面就糟啊了，就酸酸的，哦，这个就落入到扫罗的光景里面了。哦，中国人讲有其父怎么样，必有其子，但是在属灵上面不是这样的原则。哦，扫罗是一个这样的充满着嫉妒的父亲，但是约拿单里面没有。哦，撒母耳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但是他的儿子不学他的道。哦，在属灵上面不是这样的。哦，虽然中国人讲有其父必有其子，哦，但是在属灵上面不是这样的。约拿单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他愿意脱下自己的外袍，这是王子的衣服，为着神国度的缘故，哦，他把这些交给大卫。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扫罗为什么要杀大卫？好，表面上面看扫罗是嫉妒大卫，对不对？但事实上这一个从属灵的角度讲，其实是恶者借着人身上的破口来拦阻神的旨意。好，大卫被杀，基督的降生这条线就成了问题了。好，所以因着扫罗心中的这个嫉妒，恶者就以此为破口激动他要来杀大卫。所以弟兄姊妹们，嫉妒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好糟糕的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里面有嫉妒为仇敌留下了破口。好，所以箴言他很好，箴言四章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我们的心里面要装什么呢？装的是对人的论断吗？装的是嫉妒吗？还是充满了基督呢？而是很稀奇的，我在打嫉妒这个基督的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音汉语拼音的那个音调不一样，它就跳出一个嫉妒来，我还得去改它。哦，所以你看汉语很奇妙的，就差一个音标，就差一个音调，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里面不能存嫉妒的，嫉妒伤害弟兄姊妹们和睦同居的光景。我们的心里面要充满嫉妒，嫉妒为仇敌留下了破口，为仇敌留下了余地。哦，当这个扫罗听见妇女们在那里称赞的时候，他很不满意，对不对？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其实这个称赞里面没有贬低扫罗的意思。好，这个称赞他不仅称赞了扫罗，他也称赞了大卫，对不对？只是这个里面箴言告诉我们怎么讲，箴言27:21告诉我们，他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试炼人的心。好，试炼人的这一句话不仅试炼扫罗，也试炼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不仅试炼扫罗，也试炼大卫。但是大卫怎么样，他试炼出来了什么呢？大卫说， 既然都是这样了，正是我夺王位的时候，扫罗你下来我上去，是不是？没有的。因为这句话可以显明扫罗已经在大卫已经在众人的里面什么得着了那一个众人的心。大卫里面没有这样的心思，大卫依然是怎么样，你仆人耶西的儿子，这样来自称。大卫一直坐在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面。好，这句话当扫罗呢听见了呢，听见这个称赞的时候，就把他里面所有的心思都暴露出来了。好，扫罗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之前其实是不知道好谁是合神心意的人的。当撒母耳告诉他说，我已经耶和华神已经寻得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当时扫罗并不知道。但是当妇女们称赞 大卫的时候，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想扫罗知道这个时候谁是那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不仅嫉妒妇女们的称赞，他也嫉妒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他杀大卫的一个原因。弟兄姊妹们，好，因着嫉妒而杀人的扫罗不是第一个，谁是第一个？该隐是第一个。好，该隐是第一个，因着嫉妒杀人的扫罗不是第一个人，该隐。你会看见该隐的道路在扫罗的身上就显明出来。还记不记得在犹大书里面讲到该隐的道路？哦，什么是该隐的道路？哦，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里面，他产生嫉妒，因着骄傲。嫉妒为什么会有？因为人里面有骄傲，他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哦，他只要看到比别人自己强，里面心里面就久久不能够平静。我们还记得这个扫罗，扫罗这个名字，不管是旧约的扫罗还是新约的扫罗，扫罗这个名字就是高人一等的意思，他要出人头地，他要比别人高一等。好，后来新约的扫罗他把名字改成了什么？改成保罗，对不对？保罗的名字就是微小渺小的意思。所以他提醒自己，好，新约使徒扫罗，他使徒保罗，他提醒自己不要高人一等。哦，扫罗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他里面因着里面有骄傲，他看不得比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使徒保罗他说过，他唯怕别人怎么样看他过于所开看的，对不对？他愿意别人不要高看他，我们都是希望别人高看我们的，我们都希望别人高看我们自己的。但是使徒保罗他不希望别人高看他自己。好，这个是保罗的这个名字所带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件事，扫罗他不仅嫉妒妇女们的称赞，他也嫉妒大卫是那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要杀掉大卫。好，这个是跟该隐里面一样的心思。好，因着心中的骄傲就产生嫉妒，因着嫉妒就产生仇恨，因着仇恨就开始逼迫那个义人。好，这个是该隐的道路。好，犹大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好，所以你知道扫罗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的一个。所以今天在这个嫉妒我多讲一些，在箴言里面它有这方面的描述，嫉妒所带来的后果。箴言六章34节到35节，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好，你看在扫罗的身上就是这样，报仇的时候他几次三番都要杀掉大卫，对不对？他那个枪两次去刺大卫，但是枪在他的手上，枪头却在耶和华的手中。 哦，所以他刺不到大卫。哦，感谢主，那个枪的头在耶和华的手中。好，第二个箴言27节第四节告诉我们，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呢？好，这个是嫉妒带来的后果。箴言14章30节告诉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哦，嫉妒它不是一时间的怒气，嫉妒它是持续在人的身体里面侵蚀人的生命的。好，所以这个朽烂它不是一下子就坏掉的，好，它是慢慢的、渐渐的、逐渐的坏掉的。所以在聚会当中，如果嫉妒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和睦同居的光景你就显不出来。你还记不记得约瑟？约瑟的哥哥们就嫉妒他，对不对？所以嫉妒他就跟他怎么讲，不说和睦的话，所以你就显不出那一个有嫉妒，就显不出那一个弟兄和睦同居的光景。好，聚会当中你不能显出那个和睦的光景来，怎么样，你就不能够显出神的儿子。因为使人和睦的有福了，他怎么样，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好，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才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嫉妒，好，一定要把它对付掉。你就不能显出和睦，不能显出和睦就显不出神的儿子来。神儿子的这些权柄、这些实际都显不出来。所以第一个，在我们当中不能够有嫉妒。我们一有嫉妒的心，我们就要到神的面前来把它给对付掉。好，对于扫罗来讲，好，他在这个地方好听了妇女的称赞，他并没有说要把王位让给大卫，是不是？如果大卫直接登上宝座了，就没有这14年，所以过亡命天涯的生活。好，所以你会看到说神在这个地方的安排，他安排了14年，大卫过一个非常艰难的生活，同时又安排了什么样一般属灵的同伴来扶持和鼓舞大卫，激励大卫。在人的眼中，弟兄姊妹们，大卫在面临扫罗的这样的迫害逼迫的时候，他总是怎么样，他总是退让，对不对？总是退让，扫罗拿枪刺他，他就是避让。弟兄姊妹们，如果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有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好像逼迫我们，好，你会怎么做？你会去跟他讲，怎么大卫这么懦弱呢？大卫懦弱吗？大卫在哥利亚的面前一点都不懦弱，对不对？但是在扫罗的面前为什么这样的退让呢？好像显得他很懦弱一样呢？不是的，他是退让，等候神的作为。一个心存嫉妒的人，他在外面一定会有表现的，因为嫉妒一定产生什么样？刚才我们读的箴言里面，一定会产生怒火，这个怒火中烧，就像那个地狱的火在里面烧一样，人受不了的。好，所以这个怒火一定要出去的，一出去就外面就会有表现的。所以扫罗的表现，他就用这个枪来刺大卫，好，一共是2次。大卫以大卫的体力和勇敢，他可以把枪夺过来刺回去的，对不对？但是大卫没有这么做。好，大卫没有这么做，大卫的反应是退让。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聚会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弟兄姊妹们之间不和睦了，甚至有嫉妒纷争了，怎么样？大卫怎么做？应该学习退让，等候神的手。大卫在神的面前，他就里面就有一个分辨，谁是真正的仇敌，好，谁是他的弟兄。好，大卫视扫罗为他的弟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应该退让，应该退让。所以你会看见， 大卫看见扫罗拿枪刺他，两次都没有刺中，大卫心里面就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好，二是见证的数字，两次都没有刺中，他就知道说枪虽然在大卫的手中，但是枪的头却在耶和华的手中，这是耶和华的手。好，耶和华在他的身上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命定，所以大卫你看见他说他愿意伏在耶和华的手中来学习更深的功课。好，我想这是大卫，好，他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一共有三个点，我们好像粗粗的讲到这三个点。第一个怎么样，他寻求神的命定，第二个他学习顺服的功课，对于我们来讲一定要学习这个顺命的功课。第三个他得着属灵的同伴。好，我想这一章里面其实是还有很多的内容，很多，但是我只是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角度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到后面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还没有结束，我们再来看哪一些点值得我们的学习。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好，我们一起有一些祷告好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一般人，让主你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显明你自己的权柄，我们愿意来学习过一个听命胜于献祭的功课，让基督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有当得的地位和绝对的权柄。我们求主来保守主你自己的话语，让这些宝贵的功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带我们进入那一个真理的实际。我们求主来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让这些话语在我们的里面，这些功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不白白的过去，都让我们可以备足你自己能够得着过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今天我看看，应该没有新来的朋友，对不对？没有，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报告事项，我们就最后一个释放祷告，我们就下去享用来宴，好吗？主，我们感谢你，照着你丰盛的恩典，你来顾念我们的需要，盼望真的在我们享用那个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把你自己更多的交通，更多的分享出来。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等一下用餐时间，叫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可以成为我们那个交通的题目。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